所以那个性质不是太容易。对，邻里祷告的神事。那弟兄姐妹，你跟我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的与神的关系当中，就是你可不可以常常与神有一些的交通。在我们与神的交通当中，你会发现到有些时候呢，我想要跟上帝交通，可是我祷告了老半天，上帝到底有没有听到，到底有没有垂听，他会不会答应我的祈求呢？我满腹的这些问号在我的心灵里面，我不晓得。那后来呢，我在十年前开始会讲方言，我信主30年，直到10年前才会，所以等了20年。所以我们当中呢， 你有没有人超过等超过20年才会讲方言的？大概不太多吧。你们可能一信主就会讲方言，真的是我非常的羡慕你们。我在那个圣灵的领域当中在外面徘徊了20年，因为我以前是传统教会出身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只有读神的话语，但是对于圣灵的事情呢，一点都没有去碰它，除了在每次聚完会了以后会唱一个三一颂，圣父圣子圣灵，才会提到圣灵一下子。然后呢，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呢，或者是在任何的查经里面呢，我们对圣灵的事情就可是知识非常的贫乏。一直到10年前，有一个美国牧师为我祷告，他在我肚子上拍了一掌以后呢，然后我就说方言，从此生命就不一样了。那这个说方言呢非常的精彩，躺在地上哇哇叫，然后我想讲 ABC 讲出来的话是 XYZ， 所以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然后那个舌头不是我的，然后我心里面非常的清楚，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这是啥，怎么回事啊，我在讲外星人的话吗？为什么我的舌头没有办法控制呢？我的舌头到底在讲什么话呢？而我的舌头不是我的舌头啊，可是我心里面很清楚啊，我想要讲耶稣我爱你啊，突然出来一句话不知道是啥东西啊，搞得我真的是心里发毛，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那个话已经从肚子里面出来的，哦，那个时候真的是有点害怕，有点害怕。那个时候呢，也曾经想过，我们以前传统教会的那些长老牧师们曾经警告我们说，你们不要去碰那些东西哦。我说糟糕了，这是什么东西啊？是圣灵还是另外那个哈？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然后我就在心里面祷告，我说圣灵啊，如果是出于你的话，你就让我唱歌。结果又开始唱歌，又唱了也不知道是什么歌，讲耶稣我爱你哦，我爱你，也不知道在讲什么。我想说糟了，我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控制了。我就这样子讲了将近1个小时，然后在这个1个小时当中呢，曾经舌头稍微疏解下来，我说哇，感谢赞美主，然后说 Thank you Jesus。 然后那个美国牧师听到说，哦，再踢我一脚以后，我说再来，我说又开始了。然后他总共这样踢了我2次，所以我大概将近讲了1个小时。那个时候呢，我的记忆当中可能讲了3种不同的语言，可是那个时候没有人在旁边，也不知道我到底讲了些什么话。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叫做圣灵充满，充满以后讲方言。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知道，原来圣经里面所讲的，使徒行传里面所记载的，原来是这么样子的真实。以至于这个说方言的这个经历呢，让我真正的感受到，原来圣经的话是可以经历的。原来经历了圣灵的话以后，你才知道，回头一看的时候才知道，以前所读的经、所查的经，才发现到有很大的缺失，因为有一个圣灵充满不够。原来是真理来要带圣灵来要带领我们进入真理，要我带领我们明白这个真理，明白还不够，还要进入那个真理，于是要经历这个真理啊。所以我在当时就知道了，原来圣经的话 可以经历。这个经历真的让我觉得整个读圣经整个的这种视野啊，整个这种不同的这个层次就开始有一些的变化。所以灵里面的祷告的确的确会带给我们新的亮光，新的层次里面，就是说不再会受到那些神学家们的影响。很多神学家他们告诉你说这段经文就是这个意思，可是你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的话，不仅是这个样子的意思，里面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丰富的不得了。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可以跟弟兄姐妹呢可以一起来把它讲出来。那我们先翻开一节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告诉大家，圣灵的圣字，如果在你的圣经上面，你看它下面是画虚线。所以呢，在和合本的圣经里面呢，画虚线啊，那个在那个电子版上面它没有画，但是在你的圣经上面。那个圣灵的圣下面是虚虚，虚虚的意思就是说原文里面没有圣字，原文里面就是灵这个意思，只有灵不是圣灵。它这个灵可以指的是圣灵，也可以指你的自己的里面的灵的意思。 OK，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当你重生以后，弟兄姐妹，当你重生以后，请问你人里面的灵是不是重新恢复过来，是不是重新活过来？按照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你们从前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怎么样活过来。OK， 所以你的灵以前是死的，因为你的灵跟神当中没有任何的交通，所以你的灵在神面前就已经是死翘翘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当神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告诉亚当说，你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怎么样，你吃的那日子必定怎么样，必定死。这个死呢，按照杨氏，有一个杨氏那个翻译哈，杨氏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他把它翻译成两个死，一个是当场死掉，一个是呢在死亡的过程当中。所以如果你知道那句话，他说你吃了日子，那你吃了日子必定死，你吃了那辣子必定死，就是说你要马上死亡，就是你的灵死掉了。这个灵就是与神交通的这个这样子的功能死掉了。但是呢，你的身体呢，也会渐渐的死亡。所以他对于亚当的咒诅就是这两个啊。如果你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话，好，那我们的灵被重生了之后，恢复了与神交通的能力，所以你的灵可以跟神来打仗。这个恢复的功能是耶稣基督所做成的，是你被圣灵重生以后。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讲说我里面的灵的时候，人的灵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圣灵重生以后，圣灵就住在你里面，是不是？圣灵与你的灵一个混合体，你已经很难去分别是什么。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弟兄姐妹，很简单，很简单，这个当我会说方言的时候，我就知道其中的奥义。讲的有点深啊，所以你们要稍微细听啊。会说方言的举手。啊，请看一下。说方言的语言，你说方言的嘴巴、舌头、发声系统是谁的？是我自己的吧，是不是？ 是不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嘴巴嘛，你自己的舌头嘛，是不是？你自己的喉咙发声系统有没有？这个身体的结构是身体上面的这些器官是属于谁的？是你的。我的，我都有，你也有，每个人都有，对不对？我们如果不会讲方言，也像我的，我会唱歌啊，对啊，你会唱歌，你会在这个空气当中震动，所以你可以听得到我讲的声音。但是方言呢？这个方言这个言语是谁给的？圣灵给你。所以当我在讲方言的时候，是我的灵在抑制，在讲的时候是圣灵的语言跟我的舌头嘴巴发声系统跟我的意志配合出来的。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现在讲方言，一个半小时呢，像我今天早上我们在为蓝宝石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讲了一个我从来没讲过的方言，那个叫征战祷告，那个征战祷告我从来没这样子征战祷告过。一心把黑皮把黑皮把黑皮把黑皮把黑皮把黑皮把比这个还要激烈。那这个不是这个语言本身，那个语言那个说出来的音，音阶音调，它的强度，那个不是，那个是圣灵，那个是圣灵赐给我们的一个语言，但是发声系统、嘴巴、舌头是谁的？所以我们跟灵配合，跟圣灵配合起来发出来的声音，那这个就是方言。所以在我们回来看我们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的时候，他说我们的软弱有灵帮助，那个灵是谁？那个你是怎么样？我们本来不晓得要怎么样祷告，只是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这个叹息其实你可以翻译成就是方言祷告。因为我们现在呢，保罗他讲说我的方言祷告是我的灵在祷告，对不对？是不是在哥林多前书十七章前面？哦，我的灵祷告是我的方言在祷告，所以我现在讲不了，讲不了。是我的灵在祷告，那我的灵在祷告，在对谁讲呢？跟神在讲说各样的奥秘，包括我们这边的，因为圣灵知道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子的祷告，所以我就用方言祷告。他这个方言很奇怪，这个方言是在神这样恩膏能力很强的时候将这个恩赐赐给你，一旦你有了方言以后，你就有这样子的机能，这个方言成为你随时爱讲，什么时候讲都可以。也就是说，上帝用透过一个方式，圣灵亲自浇灌你，啪就给你一个方言，以后你会讲了以后，这个方言就成为你一个生命当中一个加给你的恩赐，这个恩赐就跟着每一生，所以你变成你什么时候讲就都可以了。所以在这个讲的过程当中呢，因为这是造就自己的方言，这个方言是让神跟你之间有一个灵的沟通。所以在这个灵的沟通当中，我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因为你说不出来了，你说不出来你的悟性的祷告，你用一个叹息神，这是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叹息，圣灵知道，上帝知道，你的灵在帮助你怎么样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你的软弱的时候，用你的方言祷告。因为方言呢，其实有很多的妙用。我们今天要讲的灵里面的祷告呢，会帮助你成就很多的事情，帮助你建造很多的事情。灵的祷告可以帮助你进入征战里面，灵的祷告可以帮助你超越彼此相爱，你相信吗？ 灵的祷告可以领受神更大的能力，圣灵的祷告可以帮助你改变你的生命。哦，太多东西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这只是刚刚开始，但是一开始就要明白圣灵的里面的祷告，就是你方言里面的祷告。你的方言祷告是上帝赐给你，要让你来造就自己的。所以我们有些时候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今天早上我们为蓝宝石在祷告，还受到一些攻击哈。我就祷告，一会儿他就不再发他一个声。但是这个时候祷告的时候呢，我们不晓得到底是什么灵界的攻击，他来攻击我们蓝宝石姐妹哈，他是我的代祷者。我们感谢主跟着我们出来好几次了，感谢耶稣。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去攻击他，但是在我们在方言祷告当中的时候呢，神就启示来说，哦，攻击他的是什么？因为我们不晓得嘛，我们的软弱呢，我不知道啊。我们在用方言祷告，方言祷告的过程当中，哦，大概知道是地区性的邪灵啊。然后我在启示里面，我可以看到有一些的东西，有些偶像的权势，有些邪术攻击了他，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它指出来哈，以至于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在征战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敌人的名字叫出来，要怎么样去攻击他，去踹他，因为他是蝎子。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里面呢，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语言，让你就知道原来你方言里面就讲到，可能在你方言里面说，我知道是谁在攻击我们哈，所以你在自己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把它启示出来，启示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领受到方言里面所带出来的意义。所以呢，方言是我们人主动在祷告，但是听不懂的话是圣灵给我们的语言，是我们从内里面的灵发出来的。所以这个第一个你就要明白，你灵的祷告是从你里面圣灵里面发出来的。在哥林多前书14章第4节他说，说方言呢是造就自己。那我就稍微讲一下什么叫做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自己的原文的意思哈，它叫做 oikodomeo， 它就是一个两个希腊字，它两个希腊字的复合字哈，它叫 oikodomeo。 那 oikos 就是讲是房子的意思哈， domeo 是一个动词，就是建造房子哈。那这个建造房子的过程叫做造就自己。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自己就是好像是一个建造房子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房子本身呢，也可以解释成屋顶。大家记得屋顶，好像彼得在屋顶上祷告的时候，天就降下异象给他看，对不对？有一块大锅，里面有一些洁净不洁净的动物啊，然后他说起来，起来吃。所以就在这个异象当中，正在屋顶上面哈，所以你也可以讲说，这个说方言就是在屋顶上面领受从上头来的启示一样。所以我们有时候在说方言的时候会领受到异象，有些时候会看到异象，所以说方言就是在造就自己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呢，是建造，是加强，是修复，或是重建。我再说一次。造就自己的原文的意思是建造，是加强，是修复，或是重建房屋。OK， 所以晋升的讲，我们努力的操练方言，就是造就自己活在圣灵里面，扩大属灵的境界，进入属灵的生活，不再受到肉体的捆绑。所以这是一个造就自己。哎，我再讲深一点。保罗说，我们的身体是谁的殿呢？谁住在里面？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什么殿 ？OK， 那个房子。 在许多新约的字里面也可以称之为圣殿。所以弟兄姐妹，当说造就自己的时候，是造就自己里面的内殿，你里面有一个圣灵的殿，你要造就它，让圣灵可以居住在里面。所以你可能会问呢，圣灵居住在我里面，我是身体的殿，我怎么是建造我身体的殿呢？答案就是说方言，因为说方言就是建造你自己，建造你里面的圣灵的殿。说方言是建造圣灵的殿， Amen。 所以这叫做 oikos 都没有，很难的希腊字，但是它的原文就是建造，而且原文是现在进行式，意思就是说当你重生以后呢，你要会讲方言，讲方言就继续建造建造建造建造，让圣灵安然居住在你内里。耶稣基督以圣灵的形式住在哪里？住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奥秘，主耶稣基督现在已经坐在天父的右边，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在使徒行传，在罗马书里面，他曾经用耶稣的灵跟基督的灵，还会跟弟兄姐妹讲话。所以耶稣基督以圣灵的方式居住在我们心灵里面。弟兄姐妹，你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呢？还是耶稣基督只是像我们这次住在宾馆里面、酒店里面哈，就住两个晚上然后就走完了？我们有很多人他说哦，耶稣基督已经住在我里面，可是你要确实的邀请他常常住在你里面，不要像我们住了两天就得走吗？有些人时候，有些人重生以后呢，耶稣可能只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走了，因为我们没有实际上把耶稣接到心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很简单，以弗所书三章十六节到十八节当中，他说：“你要借着他的名，叫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我们心里面。”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呢？如果说耶稣基督我们重生的时候就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说你要常常这样祷告啊？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就是方言祷告，让你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就是让里面的灵人要刚强起来，使你们的心，基督才会内住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他是要讲说你要操练操练操练这个灵？你刚强刚强刚强刚强，你的灵人才，耶稣才住在你里面，使你的爱是有根有基。如果你的爱还没有根有基，是因为耶稣没有住在你里面，他可能过了一天两天就跑了。我们真的要讲生命吗？在生命的道里面，弟兄姐妹，你有些建造的过程当中没有好好操练方言，知难行易，好好操练方言就很多好处就会出现了。弟兄姐妹，我们昨天玩七火轮，我告诉你，我今天所讲的东西其实操练的方式就是七火轮的游戏，就是七火轮的游戏当中呢，你所有的这个灵里面祷告的层次总共有六层，你每一层都有了。待会会分享一下，我讲过今天要讲比较深的东西，但是我要先讲说，在建造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你要付上代价。什么代价？常常讲方言，常常建造自己。我再特别讲一下，我们对于方言呢，常常受到传统教会的攻击，包括我以前的我。我这样讲可能有些人不太喜欢，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方言的种类。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方言跟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方言是不一样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的方言是。十二章第七节，其实打在屏幕上面哈。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快？不会，还是太慢了，我可以更快一点。还可以更快一点啊！你们好厉害。OK， 圣灵显在什么？个人的身上，是叫人什么得益处 ？OK， 好，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就讲了圣灵的九大恩赐。那么这个九大恩赐，它的重点是在什么呀？ 叫人怎么样？得益处。那这个得益处是什么意思呢？还要叫一个人可以说方言，也可以另外一个人怎么样？翻方言。所以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上面所讲的九大恩赐，那个说方言是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敬拜，我们现在在聚会，突然有一个人说，牧师，我有方言，有从神来的方言。我说好，请说。嘿呀，把盖老用过来，可以搞西格拉把盖。我会问说有没有人会翻方言，因为显在他身上的时候，他是要造就谁啊？造就众人肢体。明白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是造就肢体的方言，就是公开场合上面有人有领受方言，然后呢另外一个人要把它翻出来，如果不翻出来就不要说，这是保罗说的。但是呢，如果说你把这个造就教会的方言跟造就肢体的方言，你要把它分开来。再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的时候，你就看到是吧，第一节打第四节打出来。 OK， 他说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对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原文是说预言。他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可以翻出来，然而在心灵里面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那就先知讲到要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所以说方言是造就自己，说方言就是造就。那这个说方言跟十二章的说方言是不一样的，因为十二章的说方言是要造就谁？造就教会。因为圣灵写在个人身上是要叫其他的人得益处，不是自己。所有的圣灵的恩赐都是为了别人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上帝给我这么独特的恩赐，感谢赞美主，我有你没有。不是，上帝给你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去造就别人。 OK， 但是方言是造就谁？自己。所以你要把这个方言分出来。 OK，这个方言跟十二章的方言是不一样的，一个是造就肢体，一个是造就自己，一个是造就自己，一个是造就教会，它是不一样的，而且是很大的不同。而保罗特别讲说，我说方言比众人还多，另外一个方言，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我说的方言比你们众人加起来还要多。也就是保罗常常讲方言，讲方言，讲方言，所以他各样的奥秘他都知道了，他才会把爱讲得这么的透彻。爱是很有忍耐，又有恩慈，对不对？爱是不计算人家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叭叭叭叭讲了这么多，我们现在后世的人才知道，哇，原来爱有这么多东西考讲。他。就拼命讲方言，他说他的方言讲得比中文还要加起来还要多、啊、所以保罗拼命造就自己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造就自己的方言，也有造就教会的方言。所以你就明白在十二章后面他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他的意思就是说，在教会里面说造就肢体教会的方言的人不多的，但是造就自己的方言，我认为应该每个人都有，因为只有透过建造自己，你才能够达到灵里面的整个的造就。要是你不会说方言的话，你怎么造就自己呢？神也只有启示这个方言才能够造就自己啊，没有其他的方式啊。请问你要怎么造就自己呢？我这样子跟我的那些传统教会的弟兄姐妹讲的时候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他说我不会方言啊。他说保罗不是说岂都是说方言的吗？然后他就一句话把我打死了。我就跟他讲说，一个是造就教会肢体的，一个是造就自己的，那个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弟兄姐妹， 有受到圣灵的话造道，他应该会讲方言。所以呢，我现在在各地传道，我要告诉大家，你不会讲方言，你渴慕吗？我们起火炉可以帮助你。我按照我过去的经历，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把口舌交给圣灵，大概80%的人，80个还不会讲方言的，在起火炉游戏在过后，都讲方言，都会讲方言，然后都会讲方言之后，只是一个开始，不是一个结束，而且这是上帝特别赐给你的，让你好好造就自己。这个造就自己是太完美了，因为造就我们刚刚提到嘛，这是一个修复，这是一个重建、重盖，好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中国的各大城市当中，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重盖，对不对？很多地方那个地上全部都拆掉，然后重盖，好像我们过去的生命呢，重盖，要修不要补了，重建，建得更好，建得更美观，建得更方便，因为只有说方言才能造就自己。所以是圣灵给我这样的一个心哈，所以要帮助大家不会讲方言，你渴慕吗？渴慕就会得到。所以我们用了一件很简单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方式也是神启示的。我们昨天也讲了起火炉的一些圣经的基础啊，因为火炉代表你的祷告，你的祷告里面的那个香炉啊。如果你有看过在希腊东正教，他们那个祭司哦，就会拿了一个香炉，然后用个链子这样甩来甩去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样子？他们在进入那个会堂的时候，每个祭司都要拿了一个香炉在那甩来甩，然后有个烟就会冒。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看看他们希腊正教，那个香炉就是他们平常每一个祭司都有的炉。那这个炉就是我们所谓的起火炉的那个炉，然后我们昨天查考了一些的经文呢，这个火炉代表了神自己。OK， 所以我说，我们用以赛亚书31:9讲说，有火在锡安，有炉在耶路撒冷的神，这个火炉就代表了神他自己。所以我说，有火在磐石教会吗？有炉在磐石教会吗？上帝要将圣灵的火浇灌在这个教会里面，所以我们就常常的起火炉，神的灵就降临在我们当中，火就出来了，而且这个火是审判的火。是在但以理书7神的审判里面，对不对？他说案件都展开了，他要审判了，结果你发现到神的宝座都是火，轮子也是火，然后他前面有火像河一样伸展出去，这个火是一个审判的火。所以我们在起火炉的当中，有很多的人他会被洁净，他会得到释放，因为上帝审判的火来的时候，邪灵要跑了，因为邪灵最怕的是火湖。所以弟兄姐妹，造就自己，而且造就自己最棒的还是跟弟兄姐妹一同的造就。而且我相信这个造就，原本在过去的一些比较属灵的前辈里面，他讲说我们一个人要方言祷告要7-8小时每一天的。可是我发现到一件事情，当我们在自己3-4个人起火炉的时候，这个时间缩短了很多，人家同心用方言祷告，那个果效很快就可以看得到，很多人得到洁净，很多人得到释放，有恩赐下来，因为有人会说方言，有了恩膏下来，有火在我们当中，有人身体得医治。昨天晚上有人问我，说他的手都是冰的，我说没有关系，我手也是冰的，你常常火的话，你的手会变热，上帝要医治你啊！不要害怕，有火在我们当中，你就把它交给圣灵，让圣灵来做，让圣灵来医治，让圣灵来释放，让圣灵来给你恩膏，让圣灵来给你恩赐， 让圣灵来建造你自己。有人就觉得腹就鼓鼓的，有人手电麻麻的，热流电流，头上发麻，头上发胀，会痛，胸心口会痛，这些都是上帝在医治你，在调整你。有些人眼睛会打转，上帝要增加你的视野。有些人眼皮一直跳动，那是圣灵恩膏的表示。可以，有些人会呕吐，那是释放。有些人心里面特别难过，有些人心里特别高兴，喜乐的灵浇灌在你的身上，有人想唱歌，因为敬拜的层次你已经达到了。这些全部都是灵里面祷告里面，上帝正在建造你，正在修复你，正在重建你。哈利路亚，知难行易。所有这一些就是一个小小七火炉的游戏，通通都有。那弟兄姐妹，你羡慕说方言吗？待会你就会说方言了。我们就宣告，主啊，今天是我得到的日子，奉耶稣基督圣名，主啊，你来祝福他们，主啊，让我们在意志上面也顺服圣灵的带领。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耶稣。所有使徒行传里面的方言记载都是圣灵充满之后的，所以弟兄姐妹，在你圣灵充满了以后呢，你开始会说方言。但是这个说方言，说第一次开口说方言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的主动开口说方言，造就自己。你不必等着圣灵充满才说方言，因为你第一次有了以后，这个方言就好像是一个圣灵的水龙头一样，你什么时候想开，什么时候就有。你想要被圣灵充满吗？我们刚刚试验一下，我们用头，对不对？对不对？那我刚刚是用悟性祷告，其实你用方言祷告更快，对不对？我们昨天教导大家用头按头，然后用你另外一只手按在小腹，对不对？我们按照圣经的教导，因为我们的手里面有能力，按照哈巴谷书三章四节，对不对？上帝他的手发出能力来，但是弟兄姐妹，你跟我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式而造的，所以能力的出口是手。所以耶稣说，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怎么样就好了。这是马可福音十六章的，所以你知道这个按手，这个手是能力的传递。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不可以按自己？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自己，像亚伦受膏的时候，从他的头上怎么样流到他的胡须，流到他的衣襟，所以圣灵可以按过你自己的膏。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他说圣灵要领受圣灵的时候，要从腹中怎么样那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你知道这个地方是领受圣灵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是领受圣灵，一个头，一个是腹部。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名开始要领受圣灵的时候，我只有一个人的时候，我就可以这个样子，对不对？把一只手放头上，把一只手放在肚子上，然后开始操练方言，然后老师祷告，主耶稣圣灵充满我，浇灌我，耶拉给，没有给，没有给，没有给，不要那个东西，那个虚假，都不要那个，一样那个那个心脏，那个什么那个，我那个那个胸那个，心脏那个，心脏那个，那么就不要了，我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 哎，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可恶哦，啊，你们真的抓到那个重点，逮到机会就射死，逮到机会就炸裂哈。所以就在短短一分钟当中，你觉得圣灵已经在高摩你了，举手。很快哈，好，请放下。好，我们当中还是有些人还不会讲方言，没有关系，我们待会会有一个机会，让你有机会哈，受到圣灵充满，充满以后呢，你就会讲方言。我们前几天在大连一个教会里面，啊，有五个人不会讲方言，结果讲一讲以后，有四个就会讲方言，而且在两分钟之内就都会讲。所以很快哈，所以我们很感恩哈。那这只是一个方式，方式本身不是很重要，但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启示，这个比较重要哈。那我们很感恩了，我相信这是从神来的哈。那么我想就我们待会会有时间一起来操练哈。好的，我下面要讲就是说，我们灵里祷告有些的层次。那第一个层次呢，很可能有些人他刚开始祷告的时候他是单音节哈，有个人祷告你们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有人这样子？有没有单音节的哈？请放下，就是所谓的比较单音的啊，是好像哒哒哒哒这种单音节，好像婴儿说话的结结巴巴哈。那有时候可以快，也有些时候可以慢哈。那我们要翻一节的经节哈，在以赛亚书二十八章第一节，以赛亚书二十八章，这是第一节的，十一节到十二节，十一节到十二节，对不起，错了。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先知说：“好，这一节的圣经呢，是在旧约先知的预言。他说他要借外邦人的嘴唇，哈，那这个外邦人的舌头呢？”这个外邦人的舌头，根据那个钦定版的翻译呢，它的翻译是结结巴巴的舌音，就是我们的对对对对对对结结巴巴的舌音哈。那这样子就是方言，哎，所以在方言是旧约先知里面预言有的，哎。方言是有的，而且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就是疲乏人怎么样得安息。所以呢我有另外一个，就是祷告进入灵的安息，灵的安息是方言祷告，就是说你在长时间一段的时间方言祷告以后，你进入一个属灵的安息。这个安息是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有一个另外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你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就是那个安息要竭力的进入，这个竭力的进入就是要你要付代价，可是简单的说就是付代价，长时间的方言祷告然后进入安息。为什么要进入安息？因为在安息当中神可以把很多的启示赐给你，所以我一定要把要讲的有一个先预告了一下，就是说这个安息其实是要从圣灵的话，圣灵的这个方言开始进入属灵的安息，进入属灵的安息，透过外邦人的嘴唇，就是方言。弟兄姐妹，可以进入属灵的安息，透过你操练讲方言。我再说，很多圣经的话，知易行难。你知道爱人不容易，你知道去饶恕人也不容易，但有些是知难行易。你只要会讲方言，拼命操练方言就对了，有很多的好处让我慢慢来告诉你们，但是操练的方式就是讲方言。哈利路亚。 上帝让一个很奥秘的东西，却用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来教导我们，我们实行操练，这是神的智慧，在聪明的人认为是愚拙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在过去古今中外都一样，很多的都是文盲，很多的都不会读书的。在100年前清朝的时代，或是在100多年前的时代，很多都是奴隶啊，很多都是家佣啊，都是佣人啊，仆人，能够读几个字就已经很不错了，哪有那个时间好好的研读圣经的？没有，他们都是听了，听了以后就做，就这样子而已。所以很多人他听了以后领受了圣灵，他就讲方言，他只会讲方言，可是在讲方言的当中，他居然可以进入祷告很深的层次当中，他也不需要了解太深奥的神学，不需要，因为这是上帝的智慧啊。我们当中我们也讲说，哎，我也没什么智慧啊，我也没什么学识啊，没有关系，只要会讲方言就好了，感谢主哈。所以呢，这个结结巴巴的舌音就是他的预言讲方言。OK， 那你心里觉得不踏实，你会不会低估你自己到底在讲什么？就像我当初领受方言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呢，恭喜你，因为在哥林多前书14章14节，他说什么？他说方言对悟性没有果效。14章14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是与我的悟性怎么样？没有果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方言的时候你本来就听不懂嘛，听不懂的东西是叫做方言嘛，对不对？以我的悟性没有果效，我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我听不懂，我就不知道我在讲什么，还是灵知道，还是我不知道，因为我的悟性不了解嘛。所以恭喜你，如果你不知道，你在了解，你心里面在低估说我到底在讲什么，那恭喜你，你领受的是圣灵。为什么呢？因为你悟性没有果效嘛，你不晓得嘛，就表示说我的意识还是很清楚的，我的意识还是很清楚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恭喜你，你领受的正是方言。如果你是领受鬼方言的话，鬼方言有一个很大的特性，他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他也记不清他做了什么，他的意志完完全全被邪灵掌控。我们在台湾有那个跳系统，然后呢，在庙会的时候，就很多人他们会拿那个针尖的东西刺他的舌头啊，用刀砍他自己啊，走刀梯啊，这些东西，我不知道你见过。但是呢，这个跳系统的人，就是说邪灵上升以后，他们会说一些话，会画一些符啊，有人会听他翻译啊，然后这些东西啊，完了以后呢，就问那个人刚刚干了些什么，他完全不记得，完全不记得。所以你在这个圣灵跟邪灵的掌控之下，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异，圣灵尊重你的是有影子。圣灵让你知道，让你怀疑，就证明你没有被辖控，因为你可以选择顺服圣灵还是不顺服圣灵，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邪灵一定要来掌控你，他就是要来掌控你，要你做他要让你做的事情。圣灵会提醒你，圣灵会在旁边担忧，但他不会强迫。但你要顺服圣，因为圣经当中在强调一件事情，你要顺从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你有一个自由选择，你现在其实你是常常在选择的，你一直在选择，你是在做选择，你要顺服圣灵的带领呢，还是要顺从肉体的情欲？所以为什么情欲与肉体在相争？因为你有选择权。
圣灵引导，你就随着圣灵的引导，你就不会骂人，你就不会嫉妒，你不犯奸淫，不会让肉眼的情欲驱使了我，就是看到这个女人我受不了，我要去跟她发生关系。但是圣灵就跟你讲说，不行啊，不行啊，你有老婆，你有孩子啊，你有什么，你有什么。但是你不行，你就想去，然后呢，你的选择，圣灵不会强迫你不去犯，就像上帝也让大卫去犯奸淫一样，因为那是大卫的选择。但是大卫犯奸淫以后，大卫要不要负责任？他付了一个很沉重的代价。那我们这个历史上来看的话，就是说圣灵不会阻止你去犯罪。你会想说，圣灵，你为什么不是我阻止我去犯罪呢？问题是圣灵根本不会阻止你去犯罪，圣灵会提醒你啊，圣经的话讲得很清楚啊，你为什么要去犯呢？这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你要自己去代价。为什么上帝要按我们的行为来审判？你不是说我得救了吗？为什么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里面，行善的作恶得生，行恶的作恶的复活得审判呢？因为神用行为来审判，我们靠福音入门，我们靠福音得救，但是上帝还是用行为来审判你，因为你在一生一世当中，你还是在做一个选择，那你是顺从圣灵，还是顺从肉体？在顺从肉体的话，神还是会审判你。所以弟兄姐妹，你常常顺着肉体的情欲的话，你就得常常认罪悔改。你可以跟神讲说，因为我肉体的软弱，但是你不要常常软弱，你是软弱到最后吗？一定要断根，断绝情欲的捆绑，因为神的审判一定会有到来。保罗说：“不要自欺，行这样事的人不能承受神的苦。”所以说前书第六章，你看一下，所以说前书第六章，那是九到十一节。呀，我们读一下，来，你们岂不知？但是前面讲得很清楚，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够承受神的苦。地位上，上帝已经赦免你了，上帝已经让你成圣了，上帝已经洗干净你了。但是你以后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你还是要常常洁净自己。上帝已经宣告你可以了，接下来就看你如何。我这样讲，很多的神学家他不同意我这样讲。但是我跟他讲说，那么请问你怎么解释呢？无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呢？啊，你相信耶稣的那天永远得救，是我相信。但是你千万不要去做那些事情，那些事情做了以后，你还没有真正的悔改，要是常常做的话，你铁定完蛋。因为圣经上的话不能够更改的。耶稣基督其实讲得更严厉啊。也就是说，你骂弟兄是拉撒的，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之火。哦天哪，那不是更可怕吗？随随便便骂弟兄白痴笨蛋，你就要下地狱。难道耶稣的话可以否定吗？不可以啊！我说你们神学观念要小心啊！ 我宣告这个人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以后是不是重生得救，那还得看他耶。所以在地位上说是上帝是赦免，是上帝愿意赦免他，而且已经赦免了，但是呢他的生命上是没有成长，他的生命还是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那他能得救吗？不可能啊。但是这样子的论调呢，有些人他就说，那你这个你那个不是福音，你那个是祸因，你是什么叫祸因？他说你让人家害怕，我说让他害怕什么？我说神的话就是这样子讲的，什么害怕不害怕的问题。你要是真正的从生得救，你就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尽力追求，而且上帝又很宝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其实上帝他定规已经制定，你跟我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在神面前说我不需要耶稣基督，我常常需要耶稣基督保守洁净，我常常需要靠着向耶稣基督认罪悔改得到赦免。所以耶稣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常常用他的宝血来洁净，就比方我们星期一天当中难免会偏向一些情欲的事情，我们还是需要他的宝血洁净。就是说你这个基督的生命，你是不是常常依靠耶稣基督？神要的人不是一次性的，就是说跟你再见了，我得到天堂的这个门票啦，我有了天堂的门票，我可以不做归为啊，反正上帝不能违背自己嘛。那你这样讲的话非常危险啊，因为上帝说没有一个人，他在约翰一书说，如果你说你没有犯罪，你是说谎。所以神的帝国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从来不犯罪，没有，他是说你要常常依靠圣灵认罪悔改，耶稣的保守洁净。等到这个地方，我请大家看一些经文。
我觉得圣灵引导我一定要讲这句话，因为我们常常的搞不懂哈。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第九节，好，来，有你同学来，犯罪的是
魔鬼的，因为魔鬼从起初没有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非要赦免魔鬼的作为。他从前生了一九万万的人，也是看到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刚开始信耶稣的时候，我看到这两句话，我吓了。他说犯罪的属谁？
魔鬼。
请问你信耶稣以后，你老实回答，你没有犯过罪吗？你有没有犯过罪？那你是属谁的？所以我说我很害怕，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犯罪是属魔鬼的。哇，那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哇，那你是从神生的吗？是。那你为什么会犯罪呢？所以结论是你属谁？哇，那这样的话我们传什么道呢？我们大家都属我们大家都属魔鬼，我是很可怕。
所以这句话很容易引起误会，所以新国际版本它翻译的比较好，
而且的确在原文里面呢，它的翻译是这样翻译的。 OK， 请你听好我的翻译哈。他说犯罪的，应该讲常常犯罪的是属魔鬼的。哎，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凡从神生的就不常常犯罪。哎，凡从神生的就不常常犯罪，
不是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犯了一次罪，完蛋了，我这信仰糟糕了，我丢掉了，不是这个意思。哎，而是凡从神生的就不常常犯罪，你会有软弱一次两次，但是认罪悔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才是真正的福音呢。 我不晓得你们以前读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不是很害怕，像我一样？我的天哪、啊，我到底是属谁的？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读经要真正的明白它原来的意思。凡从神生的，就不常常你偶尔有过犯，可以刚好的认罪回来，重新回到神的爱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所以你要常常用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呢，对于基督徒的生命来讲，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完全的神，我们没有人可以说我到生命的最后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耶稣基督帮助洁净，那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也不可以说我常常犯罪得罪上帝，我觉得我还可以重生得救，那也是在欺骗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在一个常常犯罪得罪上帝的这一端里面，跟常常不犯罪是从神生的这一个当中，我们都是在这中间，只是你是靠哪一边，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因为我们都是往这边走，因为我们都是往这边行的。弟兄姐妹，我们第四世代有很多的圣徒，他在讲，他说当我跟神越来越认识的时候，我发现到我其实是污秽不堪的。你越跟神接近，你会发现到你里面是肮脏污秽的。所以越认识神，就越觉得自己很不配。所以我更需要上帝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就每个人，如果你跟神走心很近的时候，你会看得到上帝的恩典多么的大。但是我们对经文的了解要明白啊，不要说糟糕，我犯罪了属魔鬼，不是，你不是属魔鬼的。你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我是属耶稣的。
所以这一点我特别要讲清楚，免得你们不晓得，免得不明白，然后就中了撒旦魔鬼的诡计，他可能会来控告你，哎，你犯罪你属我的了，你就说撒旦退去吧，因为耶稣基督保险要来接近。哈利路亚，感谢主。好，所以弟兄姐妹，你是单音节吗？没问题，不要害怕，因为你的理智告诉你说我听不懂是讲什么，但是就是因为悟性没有果效嘛，所以你知道是从神来的。大家记不记得在马可福音五章里面，在格拉森有一个人被鬼附的，有没有？他常常在坟墓里面睡觉，在常常在坟墓里面高声喊叫，然后呢，人用锁链把他捆起来，然后他一挣就把他挣脱了，有没有？然后他看到耶稣，跑到耶稣面前跟他讲话。耶稣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群。”然后呢，耶稣说：“你就到猪里面去吧，哈。”所以猪就去了，然后2000头猪就死了。然后当地人就说：“哎呀，这下还得了？耶稣一来，2000头猪就没了。”我们还要损失多少钱啊？所以马上就耶稣你走吧。2000头猪换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个人是社会上不愿意有的，这个人是社会上唾弃的，这个人身上有群鬼，但是这个人他在被群鬼抓住的时候，你看一下马可福音5章15节，我们起来读，来，他们来到耶稣那，看见那被鬼附的人，从前被使鬼所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所以在一个群鬼他抓住他的时候，他这个人说什么做什么可能都没有他自己的意志，但是他现在心里怎么样？明白过来。所以弟兄姐妹，黑暗的权势要掌控，圣灵只是在旁边提醒你，他让你有主权做决定，这就是圣灵邪灵最大的差别，最大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最大的差别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有些时候有些的人甚至牧者，他会强迫你要做他要你做的事情，你可不可以拒绝？你可以选择，没有人可以大过圣灵，连圣灵都不会强迫你做决定，他会引导你，看你愿不愿意顺服。如果你不愿意，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要为你的选择付上代价。你明白这个意思吗？这就是圣灵的引导。感谢主，谢谢耶稣。下面呢，继续把六层的那个方言哈领域呢，稍微再讲清楚一点。我们刚刚讲第一层就是所谓的单音节的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盼望呢，我们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进入第二层了。第二层就是一种语言了哈。我很感谢主，上帝一开始给我方言的时候，我就直接跳到第二层，我没有第一层，我没有单音的。我是多音的，我也希望能够对我一个叫嘛，第一个可以这么一个，可以把它给不晓得那个语言，这是一种语言嘛，我不知道是什么语言，有人听得出来吗？我相信是没有。哎，就是跟你都前书十四章第二节所讲的方言，方言没有人听得出来，所以是就是方言，因为没有人听得出来，没有人听出来是没有人可以听得懂，是国外的语言吗？不是，方言人家听不懂的。没有一人听得懂，那个叫做方言，看，反正就是很高级高。但是我这个方言不是单音节的，所以呢，你可以进入到是一种的语言，哎，不是只有一个音节的，而是有很多的音节的。好，有些人是滴答滴滴答答答，没有关系，你就继续唱练。OK， 你尽管只是单音节，可是你也在诉说各样的奥秘。明白那个意思吗？但是呢，你操练多了以后呢，求神给你扩张你的境界，好不好？进入一些多音节的这一种的语言。然后当你进入到一种语言以后的第三层呢，是多种语言。也是一个语言，可能我自己曾经把我讲的方言录下来，我发觉到了大概有三四种，然后今天早上又多一种。而且那个是为了征战，哎呀，宝贝呀，哇，那个是完全没有透过脑袋想的，没有透过脑袋里面的思维说要讲什么，是脱口而出，是为了要帮蓝老师征战。他们老是把一把不要，就是那种要征战性的啊，要征战性。所以这种你会发现到，原来从一种语言进入。从单音节进入到多音节的一种语言以后呢，进入到多种的语言，好不好？就让我们知道有什么样的层次。这样层次的话，你起码你也说啊，好，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小学一年级，我现在到小学六年级，那我起码要继续的提升嘛，是不是？但是一年级的就会比六年级的不好吗？不是，因为你在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讲什么。但是我们起码知道，在灵里面的方言里面有这样子的层次。第四层是灵歌。这一次这个灵歌呢，就是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九节我们看一下。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请问你们有没有用灵歌彼此对唱？有没有用过灵歌彼此对唱过？有没有？有几个？没有啊。那咱们来操练一下啊。怎么操练呢？那个赶紧上场。你用一个大家都熟悉的歌曲，然后用 圣灵的话语把它唱出来。我们请马石姐妹哈，来，你选一条大家都会唱的歌曲，然后呢，我们弟兄姐妹用圣灵的话语把它唱出来，好不好？老师，可以吗？
那我现在唱悟性。
不是，你先告诉大家唱哪一首歌。
大家耳熟能详。我的神，我要敬拜你。
哦，用方言唱啊。为什么把你丢到了心里？为什么把你爱我？是爱我。 某一些的东西。有很多时候就是在祭拜的时候，神就彰显他自己，因为神喜欢被敬拜。我们被创造是要来敬拜神啊，有一首诗歌是这样唱的。我们被造的目的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是敬拜上帝，因为你发觉到是说你在起初里面所看到的那些神的子民们，他们花很多的时间都在敬拜上帝，对不对？如果你现在不会了，你都还要再学习。那如果现在学习好了，将来上天到了不是很快吗？好，那我们进入第五层的征战。第五层是一个征战层面，那这个征战层面的方言通常是由圣灵来引导，不是说我自己想要去征战我就去征战。因为怎么样，我们必须要先明白你的敌人是看不见的，那唯有圣灵引导你的时候呢，你才能够真正的跟你的敌人打仗，因为我们敌人看不见。那我不能够好像保罗说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斗拳是有对象，我知道我在征战的时候我的对象是谁。那有一次我在林里面呢，在上课的时候，突然之间林眼就打开了，我就发现到我在一个寺庙当中，自己身上拿了一个棍棒，然后有好多好多的和尚向我攻击，啊，我一个人就在那边跟他对打，好像那个武侠小说里面的一样哈，那个一棒就一个哈。可是呢，那个征战是很激烈的，非常的激烈，就在林里面，就像我现在在讲话当中，我在林里面就在那边打仗，而且打得很真实哎，很真实。我还在跟人家讲话当中，我还在打，还在打打打，而且打的那看的那个所谓意象的城市里面当中，看得非常的清楚，就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情。我还左闪右闪，然后还怎么样的哈？然后发现到这个城市里面真的是在征战当中，可是我嘴巴里面就在什么现在发言祷告，在方言祷告，好在是在听课一样哈。我在嘴巴里面的也不敢念太大声，反正就在这边。也打得非常的高兴，因为他们都不是我的对手，感谢。然后打还可以看到说，我就想说，主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到底在哪里啊？你又引导我在那边征战呢？我觉得打得很高兴哦，我就一跳到外面去看看那个寺庙里面是什么名字是什么，结果看到了三个字，不要讲是哪边啊，反正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了，然后我都看完以后再继续打哈，那个和尚可多了，打不完了，真是，反正就一直在那边打，哈，这是一种征战，这种征战的层面是圣灵来引导的，因为你要知道你的对象是谁哈，可能呢你的同伴当中有人会看异象，会看到敌人哈，那也许呢你会有意念啊，也许有启示，你的征战对象是谁哈，或者是为你自己，或者是为你自己的教会，或者是为地区性，或者是为了国家，你会发现到你被引导在征战的时候呢，你会知道你的敌人是谁，这是征战的层面。那突然之间你的方言也不一样，你的方言也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就是真正就进入到一个征战的层面当中，好不好？曾经有征战过的举手，有几位吗？跟上帝赐的那个征战的能力越来越强，而且你越看见你的仇敌，清楚明白你的敌人是谁，也是地区性的，有些是家族性的，特别是在你为人代祷的时候，也许突然之间为他代祷的时候，突然之间征战起来了，可能是他的病痛，可能现在他正在遭遇到某些危险的事情。可能是林里面一些人，他就正在受到的攻击，你可以为他来征战，你为他来代祷。我感谢主啊，就给我有一批很忠心的代祷者，每次来中国服事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为我为后面守望，然后他的学生告诉我说他在林里面所看见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就赶快先通知我，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因为这是一个个人。 代表征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层面啊。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起码都可以进入，你可以为自己的家族祷告啊，甚至为你的国家、为你的城市、为我们沈阳、为我们东北，我们来征战啊。第二个啊，也是还是在讲征战城啊。那么请问你对付你的老我的时候需不需要征战呢？需不需要？比如说你有这个赌博瘾、上网瘾，没有办法戒掉，因为占据你太多的时间，牺牲了与家人相处的时间。哦，现在年轻人很容易打什么东西啊？啊，用手机在打什么东西？打游戏，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样的几寸的电脑，很多人都在看游戏、打游戏哈，要花了很多的时间呢，一陷入就没有办法自拔。那你怎么为他征战？你可不可以为他征战？
可以，
可以，可以，因为他征战在后面的权势，对不对？你要为他征战，你可以为你自己的家族性的啊，你的老我啊，就是说你本身的疾病，那。坏的习惯，你的劣根性，可能你的脾气很暴躁啊，你就对付你的坏脾气征战啊。还有你那个各样的背弃相品，各样不好的品性品格，然后征战破除老我的捆绑，这就是你征战的对象。你可以为自己，为你的亲爱的家人，为你的教会，为你的朋友，教会的肢体啊，甚至你的祖宗的咒诅啊，遗传疾病啦、啊、还有你的比较严重的病啊，像癌症啊，这些都可以为他征战，因为这背后都有黑暗的权势在那个地方，或者是为某些人正在火烈的试验当中受到灵里面的攻击、灵界的攻击，这些都是我们要征战的。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征战的过程，讲的比较清楚的是在但以理书第十章。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呢，看一看但以理书第十章，我翻一下嘛。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常常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你必须要读一读但以理书第十章哈。那我们来看，我们从OK， 我们从十二节哈，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二节好开始，我们来读读到 OK。读到十三节就好，十二十三节就可以了。好，我们祷告以后，我们一起来，来。
好，但以理啊，不要惧怕，因为从你第一日的心求明白下来的事，又在你神面前刻骨铭心。你的代言里同行的人，我是因你的代言而来，但我说了。
读到这边就可以了，好，也就是说在这个灵界的征战当中呢，是很实际的。但以理从他个人的经历上来讲，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三个七日没有吃，酒肉没有入他的口，他只是用油抹了他的身体，所以他在实际上呢，他并不晓得这些灵界上的征战。那这些灵界上的征战是有些人因为祷告蒙应允了，在这个蒙应允的当中呢，被波斯的魔君拦阻了21天，所以在这个21天当中呢，他是禁食祷告，因为他是刻苦己心。 他这个禁止祷告呢，但是天上正在征战，所以呢实际上很可能就是在征战，就是在你在做征战型祷告的时候，可能灵界当中就是现在这样子的征战，你明白这个意思吗？你的里面的征战祷告，他在但你在那进食，我猜他有进食祷告，他在祷告是专心寻求明白，但是神第一天就已经要应允他了，但是被拦阻了21天，所以在21天当中有征战在那个地方发生。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征战祷告的时候，很可能天上还在打仗，可能是你的守护天使在跟邪灵在打仗。所以在灵界的征战是真实的，所以不要放弃你征战的武器，你不要说我看不见啊，我领受不到啊，可是灵界里面就因为你的祷告而在征战。你如果没有祷告，如果你没有用方言祷告的话，请问有没有征战呢？很可能就没有了，然后你就输了。但是只有征战才能够胜过，不然上帝的旨意没有办法执行。所以有些时候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有人讲说，上帝的旨意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实行吗？上帝的旨意是不是一定会实行呢？会，但是他允许邪魔来捣蛋，但是他要他的子民祷告得胜，他要你参与耶稣的得胜，不然神一句话就他们就只好离开。但是他允许邪灵来捣蛋，是要给你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跟耶稣一起得胜。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他要我们服侍他，他可以不需要你我的服侍，但是他要你我的服侍，为了要使你能够成长，使你能够得胜，使你能够享受胜利的快乐。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征战呢，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在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啊，我们征战的层面啊，有四种的这种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啊。所以呢我想不必讲那么深入了啊，因为四层的天使，四层的黑暗权势，有各种不同的征战，那个是太高超了征战。好的，再讲下去你们可能会讲说这是天方夜谭了，但是只有极少数的人被呼召去做那样高层次的征战，不是你我一般的人需要去这么多的征战，好不好？你要就是说，意思是说，有些人他会去面对撒旦几个比较大的他的使者，他们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这些人被呼召就是跟他们征战。我们只有少数几个人，因为撒旦的将领也不多啊，也不多。那有些地区性的邪灵，他们一层一层的往上报，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这种结构。但是你我一般的呼召，除非是上帝特别选召啊，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们打那些事情。我们就是上帝预备我们在哪里，我们就做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好，那起码你要知道，你要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OK， 所以我们靠着圣灵多方的祷告，拿起圣灵的宝剑，把神的医治、神的祝福带下来，就是你征战的一个期待。胜利得胜了，就把神的医治、神的祝福带下来。你曾经要突破为人征战嘛，那你就长时间的方言祷告试试看，为你自己征战，或是为你的家人征战，这、就是第五层的征战层面。第六层呢是一种敬拜，这一层呢，第六层呢是大部分都是连着征战层的。为什么呢？因为 我们讲说我们的天上是在第三层，那第二层天是指谁呢？就是魔鬼的第二层天。所以当你这个真善神突破了第二层天了以后呢，你进入到第三层天。在这个第三层天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敬拜。 OK？开始会敬拜，那个敬拜呢，你的喜乐的灵会浇灌下来。我们看一节圣经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6，《使徒行传》第二章25到26，我们一起来读来。好，我们再读一篇诗篇第16篇的第9节。好，如果你对比这两方面，他说在使徒行传，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在希腊原文的时候，他说是原文做什么？舌头。如果我们刚刚看诗篇16章第9节的时候呢，他说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原文做什么？荣耀。所以你的舌头会带下神的荣耀。所以当这个神的荣耀，你在好像我们当中有些人跟我讲说，他在起火炉的过程当中里面，他突然很想敬拜，很想唱歌。我心里面在想说，太棒了，这就是敬拜层次。因为你在操练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把神的荣耀带下，因为你的舌头跟荣耀，如果说这两个经节给比较起来，意思就是说，方言祷告会使我的荣耀快乐。意思就是说，我的方言祷告，神的荣耀就会充满我们。当神的荣耀充满我们的时候，就是敬拜的恩膏，因为神的荣耀已经降下来了。所以你在祷告的时候，有些人突然觉得他看见天开了。昨天有人说看见天开了，神喜悦我们，所以他来了，他要将他的荣耀降下来，他要享受我们的敬拜，所以他把荣耀赐下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的方言祷告跟神的荣耀很有关系。当神的荣耀降下来的时候，就是敬拜的层次的时候，敬拜就很棒，好不好？有这6个方面灵里面的层次。但是呢，很感谢主哈，我神界的我发展了这个起火炉的游戏，竟然发现到我还没有跟你们讲这6个层次，但是你们当中已经有人在征战，已经有人在敬拜层次，也有人要唱歌，所以你们既然知道了，我们就好好操练，可以吗？
可以。
你们想要多操练吗？还要再多听我下面还有些什么东西啊？我下面呢还会再讲一些关于方言方面的事情。我们怎么样进入灵的境界？我们探求灵界中过去跟未来。我们怎么样祷告在灵里面受孕？我们怎么样祷告在灵里面孵化跟生产出来？我们怎么样在灵里面的祷告求得能力？我们怎么样在灵里面的祷告将神的爱在我们心里面成长？我们怎么样祷告上帝让我们更认识他，在主里面更多的改变成长？你们要听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想我们讲一下，有一个啊，
我们刚刚讲到方言里面是一种建造性的方言，对不对？我们讲到建造的原文，我居然还记得叫做 oikodomaio。那么在意思就是说是修造、建造、重建房子，但那个房子，其他的希腊原文也把它用作圣殿。所以呢，也就是说，在方言祷告的时候，在重建我们里面的圣灵的殿，要让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那这个重建、改建、建造这一个，只有方言可以做。所以我认为方言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方言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有的。所以我们早上也讲过，不是造就教会的方言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造就性的方言，要神对教会说的，那是上帝特别指定某些人，当他方言发出来以后，有人帮他翻方言。OK， 那个是神对于人在讲话，神透过一个人讲方言，透过他来对教会讲话，这个是需要翻方言。但是人对神说话呢，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因为是人在方言里面讲话，是对神说各样的奥秘，没有人听得出，因为是方言。好，所以这个地方有不同的，一个是神对人讲话，一个是人对神讲话，所以是不同的方言。那就因为这个缘故，我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会讲话，是造就性的方言。好不好？是造就性的方言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来谈谈，有一种方言叫做交谈式的方言。那什么叫做一个交谈式的方言呢？就是说，在我们有一定程度的被建造之后，有一个层次呢，就是一个交谈式的方言。也就是说，当我们说方言的时候，是与神在交谈，是一种互动。在你交谈的过程当中呢，你会感受到上帝在跟你说话。请记得，这个建造性的方言呢，重点在自己，因为我要建造我自己，所以我拼命讲方言。就像我们在操练的时候，你要跟球上要建造我自己，我要领受恩膏，我要领受恩赐。对不对？我要同心合意的起火炉，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神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把主权交给圣灵，让圣灵坐在我的身上。所以主动是在我，而且重点是在建造我自己。而且同时呢，也可以帮助别人得到上帝的恩赐。同心合意的起火炉，但是这个交谈式的方言呢是不一样的，重点在哪里？重点在上帝，你要垂听，你要领受上帝对你的回答。所以有一种 conversational， 一种互动，一种聆听他的话语，这种交谈式的方言。OK， 这个重点在上帝身上，所以我们要听他的，我们要专心的对神说。那我们的灵人会明白神对我们的回应，我们会知道他的回应是什么，好不好？我们要专心的跟神祷告。但是你那个时候不是要造就自己，是要听他的回答。所以有些时候在应用，其实就是我们在为人家做祷告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比如说，我在为一个人姐妹祷告，或弟兄祷告的时候，我现在可以办法听得懂。我只是要问上帝，我要为他祝福什么？然后那个时候，神就会用一些我的灵人可以感受到的意象、意念、话语，会告诉我他需要的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叫做交谈式的方式。
但是这个是一定要有一个已经被建造到一个某一个程度以后呢，你会进入到就是我跟神在一个对话。这个时候我讲方言不是要造就自己，我讲方言是要领受他的回答。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为人祷告的时候，亲爱的，我会讲些方言。事实上，我在聆听上帝说，我到底应该为他祷告些什么？我到底要为他祝福些什么？好吗？那这个江南式的方言，往往会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祷告些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做启示性的服事，有些时候随便叫一个弟兄姐妹站起来，你马上就要对他说语。那就是我哪那么厉害哈、啊？我在人流血，那个时候。已经在开始在灵里面有一些的接触，从神那里试下我应该讲些什么话给他啊，那个就是一种交谈式的一种方言，好不好？我们待会也可以来操练一下，我们什么样的事情都可以有操练的方式，操练的方式不难，难就难在你愿不愿意吃，好不好？我再讲一个，我要讲一点让弟兄姐妹明白神给我们的方言是非常好的哈。我们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前书14章13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来。好，请问你这里有没有吕正中的翻译版本 ？OK， 吕正中翻译版本我翻译给你们听哦。他说，同样这一节哈、啊，他说，所以卷舌头说话的要祷告，使他能解释。我再讲一次，所以卷舌头说话的。要祷告，使他能解释，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自己在说方言的，自己要祷告，求能够自己翻出来。我再讲一次，我说方言的，我就要祷告，使。这个方言能被解释，就是自己要翻出来的意思，好不好？请你从14章，从12节到15节打出来。OK， 弟兄姐妹，我们看前后文啊。12到15节，好，来，你们也是如此。
既是见我主的恩赐，就当求做的造就造位的恩赐，所以他说方言的，就当求得能翻出来。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但我的悟性没有果效，这却怎么样呢？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我要用灵喝茶，也要用悟性喝茶。
好，所以重点呢，你看13节。所以那说方言的就当求能翻出来，这个求的原文的意思是祷告的意思，我祷告他能够翻出来，谁祷告的？你自己祷告，谁翻出来的？你自己翻出来。所以我在说方言的时候，我要把它翻出来，因为悟性才可以怎么样，才可以造就教会。 OK， 所以神给你方言了。OK， 我自己祷告的时候呢，我用方言祷告，所以他下面接着讲哈，他说什么？我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以我的悟性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所以呢，我怎么办呢？我就用悟，我就用灵祷告，然后也要怎么样？
悟性祷告，
还是什么意思？我自己翻出来的啦。是不是？我自己把它翻出来了啦，所以你会讲方言，你要造就别人，你就把它翻出来 ，OK？ 我遇到一些牧师哦，他会翻方言，他说为人服事祷告，他对他来讲太简单了，他说 你要我帮你祷告吗？请问你会不会讲方言？会，那你讲讲方言。那你讲方言，他帮你翻译，这就是他替你的祷告。他会这个啦，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方言祷告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更多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把它翻出来。所以你怎么样操练呢？这边讲得很清楚吗？灵祷告，悟性祷告，对不对？灵祷告，悟性祷告，悟性祷告，灵祷告，灵祷告，悟性祷告，悟性祷告，灵祷告。所以我告诉你，有人呢，他说你真正的要明白神的话嘛，就念一句方言祷告一句，然后再念一句，再念方言祷告一句。我用悟性祷告，用灵祷告，你试试看，你会对神的话有更丰富的了解。因为你在读神的话的时候，你用灵祷告，你以后会把它翻出来，你会更加的明白。保罗他说：“我说方言比众人都知道，就更多。”
你有没有想过，使徒保罗他没有在最后晚餐
与其他十二个门徒一起吃最后晚餐，但是他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时候，他怎么说？主耶稣基督被卖的那期，拿起饼来就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看，就拨开来了，递给门徒。他没有在现场，他怎么可能知道？啊？他怎么知道？不知道得了。他怎么会知道？不可能知道。他是因为他的祷告，圣灵告诉他。使徒保罗怎么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他说，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面拣选了。请问他怎么知道？他有看见吗？谁启示他的？圣灵启示他。很多的时候，这些的奥秘是因为讲方言把它翻译出来。有很多的奥秘是因为我们讲方言把它翻译出来，我们才知道。使徒应该十九章，我们读一下，啊，应该是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所以他是方言以后，他自己把它解释变成
预言。
预言，有没有发现这样很奇妙？怎么被圣灵充满以后呢？讲方言又说预言，因为他自己把它翻出来，他把它翻成预言，好不好？圣灵会不会帮助我们呢？你如果没有的话，你可不可以跟他要？你可不可以切慕属灵的恩赐？有没有？所以你讲方言的，你可不可以求圣灵给我恩赐，可以把它翻出来？这是要造就教会的时候，但是造就自己的时候需不需要呢？建造自己不需要，但是要为人祷告的时候，交谈式的方言的时候就需要翻出来，对不对？我刚刚讲了，我为弟兄姐妹做启示性服事的时候，我会讲方言，那个时候其实我自己在翻译方言。 OK， 可以吗？有没有问题？那我们进入我们的服事。